毛太岁牛通装成新娘藏在洞房里，要抓镇南关大帅黑虎。那黑虎在前厅喝得醉醺醺的，晃晃荡荡被人搀进王宫，到了洞房门口告诉宫女儿：你们都休息去吧。
哟，驸马爷，我们把您送到屋里吧。
不用了不用了，宫女儿们都憋不住的笑，因为洞房里不是新娘，藏个傻小子，一会儿准热闹。黑虎可挺高兴，冯忠冯孝这一来，自己升为三官的总帅，如今又招了驸马，这是双喜临门。他站在门口冲着里边说：啊，郡主，为夫到了。黑虎的意思先给个信儿，表示有礼貌，怕一下子闯进去郡主不高兴。听见里边没声，哦，郡主是抹不开呀，那我就进去吧。他推门就进来了，一看洞房里灯光昏暗，黑虎不高兴。常言说灯下观美人，洞房里多点几支蜡烛多好啊，何苦去黑的呢？走到八仙桌前一看，桌子上摆着子孙饽饽、长寿面、酒菜，都挺齐备的，是为了喝交杯盏预备的。屋里没人，靠北墙有张楠木床，雕龙刻凤，红缎的幔帐双吹珠穗，幔帐撂下来了。哦，郡主是怕羞，躲在帐子里了。他仔细听听，里边有打呼噜的声音，声音挺粗。黑虎心想，这郡主睡觉有毛病，爱打呼噜。啊，郡主，为夫来也。他这一喊呢，没呼噜声了。怎么的呢？把牛童惊醒了，刚才的连吃带喝，吃饱喝得了，等着黑虎，干等也不来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黑虎进屋他不知道，这一喊牛童醒了，心说：哎呀，来了，我别吱声，一吱声就露馅。黑虎喊了两声，里边没动静，就来到了床头，撩开了幔帐，想把人请出来，两手一分幔帐，脑袋往里一伸，牛童伸出双手，砰，把黑虎的脖子给掐住了。黑虎想，这郡主脸真大，怎么刚过门就开玩笑啊？忙说：别闹别闹。牛童心的话，是谁和你闹啊？这是真事儿啊！两手一较劲，黑虎上不来气儿。哎呀，这姑娘劲儿这么大呀？不对，这不是郡主，郡主手腕子没这么大力气，我上当。他一翻腕子，黑虎来掰牛童的双手，一个狮子摇头，蹭就蹭出去了，窜到了门口。啊，什么人？肉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要命的左宗牛通。牛通？对了，小子，这真不要脸，你还要娶郡主，扒下鞋底子照照你那个模样，今天晚上就是你小子的赵周呢。好啊，姓刘的，老爷的事儿用着你管吗？非管不可。听说你又挂了三安关大帅，抓我蒙娘一家子，我要闯过三关救人去。啊，反贼，胆大包天敢救老岳的人找死来了。说完他转身又窜出去，因为猫不清这屋里有多少人，刚一推门，那个门插上了出不去，牛童一个虎扑子呜就上来了。黑虎一闪身，酒喝的太多了，身子一动直打晃，脚底下没根，酒往上坐，一张嘴哇，把酒全倒出去了。酒一倒出去可就好多了。这个时候牛童抓住了黑虎的肩头，黑虎一个仙女推窗，喷，把牛童推出去了。这小子力气比牛童大，然后一抬腿，咔，把洞房门给踹开了，纵身窜到院里。刚刚站稳，就听身后有人大喊：黑虎，哪儿走？看棍！吓黑虎急忙汗底发出，身形纵起多高，大棍走空，回身观瞧，来的是花斑豹张英， 张英一看大棍走空了，抽棍甩手直奔顶梁，那黑虎伸手砰把棍头给抓住了，往怀里扒一带，下边一提张英的迎面骨，张英一闪身，大棍归了黑虎了。这小子有了棍如同虎天翅膀，眼看张英不行，韩启龙韩启凤全都赶到把他圈在当中。这个小子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连窜带蹦，扯着嗓子高喊，来人呐，快把我的马匹兵人送来呀。黑虎带来那200多人呢还没睡呢，还在前边喝呢，院里这一乱，又听见喊声，把桌子哐就给周了，然后往外就跑。旁边陪酒的伺候人的全是王府的武将，急忙亮兵刃堵住了门口，不许出去，扔兵刃赶快扶绑。黑虎带这伙人呐，也是人里八人挑出来，能打能战，就怕出意外，一看门被堵住，一拥其上往外冲，两下交手混战在一起。别看王府的人多呀，不顶事儿，这伙人在王府没打过仗，黑虎手下人久在疆场征杀，天天练兵，所以王府的人伤亡很重。黑虎带来的人冲出了房门，来到了外边，到了外边各自上马清兵刃，然后又牵来黑虎的战马直奔后宫门。后边打得正凶啊，这伙人往里一冲就冲出个缺口，大帅快请上马。黑虎看见马匹兵刃可乐坏了，大棍一扔，抓将上马，告诉手下的军卒，弟兄们到外边打去，在院里别中了他们埋伏。黑虎领着100多人冲到王府的门外，到了门前是蹦着高的骂，陆华王，我把你个老匹夫勾结反叛，拿着女儿骗人，快出来受死。院里边人呢也急忙找了马匹兵刃上马出府，一边走一边埋怨牛通，到嘴的肥肉你怎么丢了呢，哎，都进屋了你都没抓住，太饭桶了。牛通还横着，怪我呀，我抓不住你们管干什么呢，刚才在院里怎么也没抓住呢。大伙一想也对，别埋怨了。众人来到府门外，陆花王也出来了，哎呀，众位英雄千万别让黑虎跑了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如果他回到关口里二次发兵，就得把我们陆西人斩尽杀绝呀。大家说你放心吧，你给我靠边，有我们呢。朱国锦头一个冲到了近前，冲着黑虎打几手，哎呀，黑虎大帅贫道有礼啊，你是谁？在下我叫朱阿锦，此番到在云南为救老岳家满门。黑虎大帅千万不要听信秦桧的谗言，速速退兵，放了岳家满门，我们绝不记恨前仇。常言说得好，光棍回头恶事勾，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，不然今天你别想回到镇南关。呸，小老道，你凭着伶牙俐齿想说想我，那是做梦，除非赢了俺。他抬头看了看陆花王，火更大，老匹夫，你给不给郡主我都不恼，好不该定下美人计前来害我，你等着，我把他们都杀了回来再宰你一家子。陆花王把眼一瞪，黑虎，你用不着吓唬人，姑的女儿乃是金枝玉叶，砸吧扔了也不会给你。黑虎气坏，摘下金顶枣阳槊高叫，拿个过来受死。韩启凤催马的上，丈八蛇矛枪会战金顶枣阳槊，两个人马来马往站在一起，大战有7-8个回合。朱阿锦摇摇头，韩启凤不是他的对手哦，这小子有把磨力气，我们的人怕是不行，只可制胜不可力敌。来呀、啊，快上去个人把韩启凤换下来。就这样，宗良摆棍出 冲到近前来打这黑虎，随后牛通、张英、韩启龙换着班打，这叫车轮战。尽管如此，黑虎也不在乎，手下人想要换他，他不干。哎，用不着你们，都闪开，我一个人把他们都包了。最后这边的人是一拥齐上，把黑虎是团团围住。这个小子一条大树遮前挡后，上风下迎，兵刃碰上叮当，当时就飞呀。三四个军兵给捡兵刃，捡回来递给小英雄再战。那黑虎越杀越猛，越战越凶。诸葛瑾就知道不好，胜不了，可得怎么办？花方派来的兵将也来了，可谁也不敢过去，只是远远的看着。
因为黑虎是他们镇馆啊，众人束手无策，正着急呢。猛然间远处来了三匹马，前边是匹宝马良驹，叫闪电伯龙驹，像剑打力呀。马上一员穿白的将军手擎八宝屠龙枪，来到近前高喊：呆弟兄们不要担惊，休要害怕，愚兄到了。大家抬头一看，哟，来的正是二公子岳雷。岳雷这几天上哪去了？上次在红石镇岳雷巧遇欧阳从善，岳雷说：欧阳兄啊，你别上云南去了，人手够了，我求您去次瓜州打听打听崔小姐一家的下落，要是能找着他们，就请你把他一家子送到太行山上去。见到牛二叔就说我叫你们去的，又给欧阳从善路费钱，岳雷又用战马送他一程，等回来呀，诸葛瑾等人全走了。岳雷着急喽，马上加鞭紧紧追赶，追了一天也没追上，因为走的不是一条道，没办法单人独自奔云南。等来到了八龙山，可找不着正道喽，迷失了方向，整在山里转悠的五天呐，饿了采野果，渴了饮清泉。这天正往前走呢，远处的山环隐隐约约有房子。哎呀，岳雷的心呐，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，可算有住户了。连忙催马到近前一瞧，是一所庙，小庙不大，庙门关着。抬头瞧了瞧，庙门上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精忠报国，威震敌胆，山河壮。下联配：定土安邦，英雄浩气，冠长虹。上边有块泥金大匾，上写岳公庙。岳雷可就愣了，岳公庙是给我爹修的庙，古人没听说哪个姓岳，谁能给我爹修庙呢？这我可得进去看看。下了马，把马拴在小树上，推庙门，门没有插，进到里边往院子里瞧，就是一层殿，东西的厢房都是小矮房，可能后边还有房子。岳雷直奔大殿，等推门到里边一瞧啊，大殿里塑着五位神将，正当中一个银盔银甲素罗袍，胯下伯龙驹，手拿力拳神矛，正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。左边白脸的将军拿着枪，还有红脸的好汉使大刀，这三个人岳雷都认出来了，一个是汤怀，另一个是王贵。右边还有两个神像，一个是叔叔张显，另一个黑脸的将军穿青挂皂，连鬓乐腮胡须，手擎一对冰铁双锏。岳雷被这个神像给气乐了，是二爷牛皋。这可新鲜的，我二叔还没死呢，怎么也给供到庙里了呢？这谁干的事儿呢？这老哥五个倒是挺近，一师之徒都是陕西老隐士周同教出来的，又是盟兄弟，但是牛二叔活蹦乱跳的放在庙里，多丧气呀！他正在看得出神，
身后有个小道童说话了：“哎哎哎，你是哪来的？怎么也不吱一声就进来呢？”“
啊，我是走道的。”“
走道的怎么走我们庙里来了呢？”“
啊，我来看看神像。”“
哎，你这个神像修的不对，不合适。”月雷的意思啊，说是不应该把牛镐放里。小道童也没问，但是不爱听了。“哎，你怎么就看着不对呢？这庙又没修到你们家，你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？”“哎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想问问这个庙是谁修的，你管得着吗？”“
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和气呢？”“
怎么，我还得给你磕一个？我们庙谁气儿老受啊，还受你的？”“
哎呀，我说这位道兄，你这不是找打架吗？”“
哎，我找打架？你上我们庙来，谁找谁别扭。三番两次来闹，今天又来了，你等着，我找我们师兄去。”说完奔后院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外边有人高喊：“哎，哪来的山毛野兽到庙里胡说八道，快出来！”月雷一听这话觉得扎耳朵，歪着头往门口看了看，一看庙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，二十左右岁，长了一张花花脸，绿缎子五声公子音，迎门安困美玉，后边是飘的绿缎的剑绣花袍，肋下配刀，小老道在身后比比划划呢。“师兄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”月雷赶紧出来：“朋友，别口出不逊呐、啊，你为什么骂人？”“
小子，你跑到庙里冒犯神威，就该揍！”说完往前蹭的一窜，抡拳就打。
月雷急忙闪身：“朋友，你听我说。”“
嗨，说什么，揍完再说。”
月雷连着让了三四招，不忍还手，花脸的不停那套往上恶扑，月雷的火也上来，花脸一扑，月雷来个顺手牵羊，扑通把他给扔出去了。这小子闹个大趴虎。“
哎呀，好厉害！哎，这招不算，再来。”
月雷说：“你来吧。”红脸的往前一近身，月雷来个背口袋，又给扔出一丈多远，他还往上上。这个花脸的起来趴下，趴下起来，起来趴下，最后他不起来了。月雷说：“哎，你起来。”“
哎，不起来了。”“
你怎么不起来了？”
哎，起来还得趴下，干脆我就趴着吧。
把月雷逗乐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院里有人说话，这个人嗓音挺细：“
哎哎，这位哥哥息怒，我说您是哪来的？”
月雷听着有人说话，扭向回头观瞧，哟，院子里站了个小矬子，长得身矬矮小，瘦小枯干，黄白镜子，尖头顶，尖下壳，高颧骨，锁腮帮，斗鸡眉，小黄眼珠，鸡鼻子，雷公嘴，一口芝麻粒的牙，两个锥子把的小耳朵，一说话嗓音发尖，黄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，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青布裤褂，外罩青缎开裳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大红中衣，穿了一双强牛底儿、疙瘩底儿、带尾巴兜跟的小洒鞋，背后背了一对铁棒槌，斜挎的兜囊，长得精明强干，聪明透顶。月雷见来人，急忙抱腕当胸：“
哦，我乃是行路之人，打此路过，看见有月宫庙，前来打搅。”“
哦，请问您贵姓大名啊？”“
啊，这我请问，这个庙可是你们修的吗？”“
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是我们哥俩修的。”“
如此说来，可就不是外人了。我家住在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，我父岳飞岳鹏举，我排行在二，我叫岳雷。”“
哟，两个人一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扑通趴在了地上。“哎呀，我们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二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“
二位贤弟，请起，你们都是谁呀？”
花脸的乐了：“二哥，我爹是王贵，我叫王英，有个外号叫锦毛虎。” 小矬子也凑过来了。二哥，我父亲是汤怀，我叫汤琼，有个外号小矬子。
哟，原来是二位贤弟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呐。刚才叫你受屈了，哎，没说的。二位贤弟怎么落在这个地方？
汤琼打了开声，嗨，别提了。想当初我爹王英的爹都搬到岳家庄住，为的是和岳元帅老在一起，没成想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，北国军是哈密赤去抄岳家庄，学习岳家庄，我们从那之后就搬回黄县了。等回到黄县之后，一别就是十几年。后来朱仙镇一仗，我父汤怀被困的重围，自尽身亡，我娘领我度日，可多亏了王贵、张显两位叔叔的家里人照料我们。没想到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，王贵叔叔思念岳元帅，忧虑成疾，不久故去。就这么，我们两家就合居在一起了。我和王英，我们哥俩就常在一起习文练武，立志为大帅报仇，为父亲报仇。谁成想啊，老贼秦桧抄了老岳家，又来抄我们家，说是岳大帅同伙，全犯死罪。多亏呀，我们是老户，有点人缘，有人给送了信儿。我和汪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背着老娘就跑了。哎，弄得我们有家难奔，有我难投啊！没办法，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住下了。谁成想啊，我娘和汪英他娘这俩老太太成才，再加上一路上受点凉，先后故去，就剩下我们俩了。丧母之后又守孝百日，我们可就走了，上哪儿去呀？干脆咱们找老岳去了。等到京城一打听啊，才知道你们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，我们就奔云南来了。结果走的这个老山老峪也没地方待，偏巧就来到这所庙。这个庙原来是个土地祠，里边有一个老道，一个道童。我们到这和老道一唠上，方知道这乃是位世外的高人，又是岳元帅的朋友，乃是东正王之后，叫张奎。前者在牛头山他归的宋营，牛头山救驾有功，皇上封为统治，说等到太平年间再袭阻止。谁成想啊，还没等太平呢，岳元帅就被害死了。天子无道啊，民遭难呐、啊！张奎就隐居至此，出家修行了。我们两个人到这儿，他挺高兴的。我们两个就认他为师，学些武术。我们和师傅张奎也商量，岳元帅死的冤枉，应当受点香火，在这里修个庙吧。我师傅张奎也乐意，我和汪英呢都有钱。这钱也没地方花，干脆用这个钱给岳大帅塑一个金身吧。就这么找来了能工巧匠，我们两个当监工开始修庙。师傅还给门前写副对联，然后他就走了，出外访友去。我们两个合计，岳大帅师兄弟五个不能分家，要修就都修在一块儿。就这么就把这老哥五个都修在庙里了。没成想今天二哥来了，看来这个庙修得太好了，要不叫这个庙你也不能进来，咱们弟兄也不能见面呢。兄弟，难得你们的孝心，可是不应该把二叔修在里边，他还没死呢，现在占据在太行山领兵带队呢。小矬子一摆手，嗨，现在没死，早晚不得死啊，叫他先进庙受点香火吧。那还行了，怎么不行？当地的官员知道不知道，有个总兵叫黑虎，说是现在又当上大帅了，住在镇南关。这小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，他就派来兵前来扒庙，来了三次，叫我们哥俩都给揍跑了。听说他要亲自来扒庙，我们哥俩憋足劲要找他算账去呢。偏巧您来了， 我们还以为啊你是黑虎派人呢。月雷说，真巧，你要是不修这个庙，我还真就到不了。哎，你们哥俩就想在这待了，哈，不想待怎么办？上哪儿去啊？没地方说理呀。哎，二哥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到云南救母。救母？救谁？岳雷就把自己的母亲被困在云南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派张英闯营到太行山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。两人听了，二哥，我们也和你一块去救人去。不行，这庙里没人，嗨，叫小师弟看着呗，正好我们借机会把黑虎抓住，要不抓住黑虎，这所庙还保不住呢。这到云南可不容易啊，怕什么呢？不就打仗吗？你就来吧。就这么的，三个人一起起身，庙里的事儿撂给那小老道，哥几个吃了点东西，各自牵出战马，出了密林，有小驼的汤琼岭路，上了大道。顺着大道走了有20多里地，就看前边有三三两两的老百姓站在道旁念叨。哎，我说大哥，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可不是怎么的，我也等半天了，真急人呐。越来一想，这老百姓站在这个地方等什么呢？连忙打听，有人就告诉他了，你不知道啊，嘿，今天黑虎大帅娶郡主。哪位郡主？你们是远道来的吧？可不是吗？怪不得不知道。谁不知道陆花王赵建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他的女儿银花，银花郡主长得真好啊，那真是这一方的仙女儿。可惜给黑虎这小子了，一朵鲜花插在粪堆上，太可惜了。小矬子特别注意黑虎俩字，连忙打听，哎，黑虎什么时候打这过去的？上半晌啊，上半晌敲锣打鼓，骑着大马奔陆花王府去娶郡主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们都等了半天了。哦，嘿，太巧了，二哥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们找黑虎还找不着呢，要是在这个地方把黑虎抓着，我们过三关可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嗯，对，走，快！三个人打马如飞，直奔路西。等到了路西了，离远就听到里边杀声四起，岳雷就知道打起来了。兄弟，慢慢走，我先去。就这样，岳雷一马当先的来到了近前。等到了人群的外边，掌声一看，哟，人群里边牛童、韩启龙、韩启凤、宗良、张英全在着呢，把黑虎是团团围在当中，但是这么多人也打不过这黑虎大帅。就看诸葛瑾急的直搓手，用眼睛砸嘛，他一眼看见二公子岳雷了，哎呀，兄弟你可来了，快进来把这小子抓住，抓住他可以救老蒙娘。岳雷点头，急忙跳下坐骑，按了按帽子，勒了勒大带，蹬了蹬靴子，浑身并无风挂之处，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，推鞍不去，帮鞍不回，二次乘化坐骑，掌中一擎八宝驼龙枪。岳雷他要枪挑黑虎夺三关，云